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什么工作都做过，清洁呀、搬运呐、做快递呀、送餐都做过啊。那会儿有一个同学，福建的，人家读会计的，他在做这个接一些隔断啊这些小的工程，就接触了一下。然后有时候他喊我跟他一起帮忙什么的，那这样我就有一定的概念，有个接触。然后我就想自己也做这一方面。刚开始干的时候去巴宁斯，你找东西都要花很久。那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有空我就去那里边逛，一逛逛两三个小时，慢慢的去过几次，六七次、七八次，你才能大概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人家是放在哪。要不每次你问人，他们有的员工他们也自己也不清楚你具体需要是什么。
在澳大利亚做这一行，你是不是你原来学会计的这个证书可能就没用了，需不需要去学一些其他的专业呢？
那会儿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还去学的 TAFE， 一开始读的油漆，读了三年，然后又读的木工。读油漆读一年的时候就开始木工，等于就是比油漆晚了一年，也是三年。后来又学的一个 waterproofing， 就是防水的课程，在那个 MBA Master Builder Association。然后去年读了一个那个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cert 4，就是拿 builder 证之前要读的那个课，四级证书。
哇，看来要学的东西还这么多，像油漆读个三年，
但是学的东西确实很多。因为油漆不是想象的就是用滚子或者刷子刷刷油漆刷刷墙那么简单，因为油漆也分很多种，也分很多那个属性的油漆，有水性的、油性的，还有那种 shellac 的虫子的分泌物做的油漆，还有金属的保护油漆，就 metal protection， 还有刷地面的这种 protection 油漆啊，还有贴壁纸，还有做一些个 decorative 这种做出效果，比如说在木板上怎么做成大理石的纹路的效果，啊，很多很多。哎，木工在咱这边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就是大木工，还有一种细木工。细木工就是做橱柜啊，做那种 shop fitting 那种大机器 CNC 的那种。然后大木工就是粗一些的，做这些个搭木架，因为咱这边好多别墅 house 不都是单砖的吗，或者是板的，然后他们都是以木结构为主，所以这种木架子啊，还有做结构啊，那种算料，然后用多大的料，主要是学这些。木工其实不是主要是学木头这个结构部分，包括从打地基做 formwork 也是用木头，从 formwork 一直到 roof 做屋顶，到做那个挂水槽的 fascia 结束，都属于木工的部分。所以这边要拿 builder license 呢，也得先有木工或者是砌砖的，然后再加一个四级证书才能拿到 builder license， 等于就是木工是一个基础吧。防水也是，防水课程就是一个比较短的课程，但是它的内容比较多，因为防水跟油漆一样，也分油性的、水性的，然后不同的牌子和不同的 primer 底漆吧，就算都有很多不同的牌子、不同的用法，还有其他的各种防水，这也比较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
真的是行行出状元哦。Builder 这个课程有没有一些特别你想跟我们分享的东西？
这个课程其实主要是偏文科多一些，因为没有实践的多。它是等于就是在你在建立在你这对这行业了解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的，教我去怎么管理，怎么去报价，怎么去估价，然后怎么和这些个subcontractor 或者是工人呢打交道，然后还有一些法律啊、合同和客人之间怎么打交道这些事情。
哦，那他就好像是变成是一个生意，他教你怎么样去经营这个生意的方方面面呢？
对对，还包括一些这个法规吧，就算是，因为你像油漆有油漆的规定，然后瓷砖啊、防水、木工，每一行每一行有自己的一本 Australian Standard 的
澳大利亚标准。嗯，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总的叫 Australian Building Code。
嗯，
这些 Standard 呢是要钱的，你要花钱买一项得一两百块钱吧，那个 Fire Globe 有卖的。
嗯，
所以说每一项就大概最薄的也有几十页吧。
嗯，
所以就不可能每一项都了解。 Builder 呢就是他教你怎么去找这些标准，怎么去查，因为你是管工程而不是去干工程的。
嗯，
所以你要懂，记不住没关系，但是你有资料去查看人家干的对不对嘛，还要保证那个工程的质量。
嗯，
他这个 standard 好像应该是从1980几年、1990几年开始慢慢形成的，一直到现在一直不断的改变，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些老的那种做法。比如说这个搭木架子的时候，这木头和木头之间怎么交接啊，然后做水和电的时候，你 是要穿那些管子之类的，要打多大的洞，超过多大就不可以做了，用多大的料，跨度是多少 span table 那些东西就也挺复杂的，因为不同的料不同的木头它 span table 都不一样，光木工自己就有四本 standard， 而每本都很厚，然后每一个供货商他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牌子他都有自己的 span table， 每次做一个新的工程接触新的材料你都要去查。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香港的朋友，以前是最早找我做过一个隔断，在那个悉尼大学附近，就把那两房变成三房，为了租金多一些嘛。后来人家物业管又给拆掉了，也是我给拆的。再后来他又买的那个 house 要翻新，整个是一开始没找我，后来做的不是很好，然后让我去最后给这finish， 最后整个做结束收尾这些工程，然后最后又加了好多 decking 啊 pergola 啊，最后外边做这些 shutter 啊油漆 render 都是我来做的。然后现在他是盖房子也好还是加建也好，因为还有很多投资房嘛都来找我做，就大家现在都是朋友，从孩子之间过生日啊都有邀请，互相
从客户的关系变成了朋友的关系哈，可能这个信任也是慢慢的建立起来的。
对的对的。
在你做这个行业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肯定是觉得这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所以你才愿意就是投资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读 Builder 的课程是吧？你对这个行业现在怎么看？因为现在房地产市场好像也出现了一些波动。
对于我来说我也不是干的很大，就是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主要还是盖一些小房子啊，旧房翻新啊，还有一些零碎的一些小活，所以说大部分呢还都是基本上现在没有新的客人，都是老的客户或者是朋友介绍的，基本上对我影响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是一份非常脚踏实地的踏踏实实的活儿。我好像有注意到你在朋友圈里面有时候也会发一下你非常得意的给自己的家里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翻新啊什么的，是不是你通过这个工作自己在澳大利亚也有了一个自己梦想的房子？你跟自己的这个梦想的房子有没有什么故事？
我自己住的还真没有怎么动，因为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呢，资金的问题，因为自己家里肯定想搞得好一些，因为现在住的还是旧房子，六几年的房子，要想下手也很难，现在无从下手。之前找了一个设计师设计，但是最后 DA 也没申请。我自己有个投资房嘛，盖了一个房子，盖了一个管理 flat， 所以资金方面也不是很充足。
所以这个梦想还是留在心里，但是还是有这个梦想，希望有一天呢时间和金钱足够的话也可以来装修一下自己的家里，现在还没空是吧？
对，慢慢弄吧，现在准备开始了。七月份我自己家里已经拆了一间屋子要改成厕所，现在还没动呢。我前日子回国之前才买的马桶还有那个洗手盆，准备一月份吧，圣诞之后吧，到时间，因为老婆也在催，
一步一步来哈。
一步一步来，弄完厕所再弄其他的地方，一点点来，自己家里活不着急。
挺好的，那也祝你新的一年可以进度快一点的完成你的家人的梦想哈，然后那个生意兴隆啊。
好，谢谢。
好，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